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有没有从期待的人的一生最胖的感觉，但是今天我的人生就是非常的美好的意外，是我们喜欢的，像有人送一朵花送礼物，但是如果意外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出错，甚至这个意外呢造成了积极的，我们要如何的面对呢？欢迎大家今天上线来听我们待会两位访谈嘉宾，他们在意外发生后却有着东西截然不同的故事，欢迎来听他们的故事。节目开始，我们请到杨志雄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感谢你藉着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使世界各地的观众一起在网络相聚，聆听你儿女们美好的生命见证。感谢主使用这么多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使我们同得造就。感谢主今天带领张俊弟兄和李子龙小弟兄为主做见证。我们知道江俊弟兄是曾经经历过死里复活的金牌替身演员，但他因着主可以刚强站立，荣耀传扬主的名。我们也为李子龙弟兄向主感恩，他虽然经历过意外，但他因着认识神，归向神，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学习音乐，用音乐来赞美侍奉神。主啊，求你使用这两位弟兄的生命见证成为万民的祝福，求主使听众和讲员同感一灵，同蒙主恩。愿主恩高主持人丽霞姐妹的口，赐给她智慧能力口才，保守她的麦克风能够正常使用，愿今天的网络都通畅。愿主的名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得着荣耀。我们同心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你。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第一位访谈嘉宾张俊弟兄。张俊弟兄一位武术的高手，也是一位刚刚杨弟兄说的金牌替身演员。2014年，他因为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一不小心从高空摔了下来，造成了他生命的瘫痪。但是在这些年的当中呢，他竟然能够用嘴叼着笔创作诗歌，像《直到我认识你》《传扬你的名》《活出你的温馨》，就是他所写的词，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听听他如何写诗。在他说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诗。
他是洪家班弟子，他是山东省武术比赛刀棍冠军，曾在电视剧《对与绝》中给高阳的扮演者连一鸣做替身演员，并出演日本军官。在电影《秋之舞》中 给邱千仞的扮演者焦恩俊做替身，并出演四大镖局高手之一，在电视剧《巾帼英雄穆桂英》中饰演沈达，在电影《倚天屠龙记》中为张春仲老师做替身演员。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春仲，张俊是我的专用替身，在陨石村里那是金牌的替身，希望大家能支持他，谢谢。
在这个舞台秀出真我风采，展现男人魅力。
天父啊天父，我的肉体和心肠都衰残，但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天父啊天父啊天父，我以立志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求你早日兴起我，我愿意为你活出光和盐的幸福。
家人们平安，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在这里也特别要感谢尹丽霞老师的盛情邀请。我呢是山东人，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会有一些乡音，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愿神今天在小人物大故事平台中掌权，并得着当得的荣耀。我叫张俊，现在叫保罗，从小习武，曾是一位武术运动员，在北京担任教练期间，有朋友推荐进入影视圈，成为了替身演员，空闲时会接一些商业演出，那段时期在人看来还算顺风顺水，但我却很快迷失在恣意、贪心、骄傲和爱慕虚荣的境况。2010年4月，我认识了一位善良的女孩，她是基督徒，并给我传了福音，我们很快的相爱了并结婚，生活还算是幸福美满，但因各自都为着事业而劳碌打拼，没有正常的信仰生活，使得我们成了挂名的基督徒。2014年的情人节那天，我们平稳幸福的日子却戛然而止。我的一次意外使得我们的人生瞬间跌入谷底，我们曾一起憧憬的梦想被彻底粉碎。我因一次高难度的表演不慎从16米高空意外坠落，颈椎严重错位，压迫到中枢神经，导致高位截瘫。通过医院紧急抢救，虽然保住性命，但因颈椎损伤太严重，导致全身除了头部以外都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看到眼前的一切，我完全陷入了绝望。感恩就在出事没多久，神预备了爱心使者亚萨老师出现在我的面前。在亚萨老师积极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开始振作起来，愿意靠着耶稣重新面对自己，面对现实。在接下来的日子，亚萨老师不仅给我一些灵性上的辅导，也开始呼吁更多的家人来关爱我。在艰难而又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因我太过依赖妻子，无论是在日常护理还是在精神上，这也让我愧疚不安。于是通过一番心理的挣扎后，我们最终决定友好分手。离婚后，我回到农村老家，由年迈的父母来照顾我的起居。在这期间，由于受各种艰难环境的影响， 我的情绪一直都反复无常，时而暴躁，时而沉默，跟父母的关系也闹得很紧张，几个月下来常常是在争吵中度过。由于我的自私和蛮横无理，深深的伤害了他们的心，现在想想真的是后悔莫及，也羞辱了主的名。直到2018年，神又借着亚萨老师对我的心理辅导，并带着我一起祷告，让我学习什么是爱人如己和怎样孝敬父母。我在真理当中彻底得释放，靠着圣灵的帮助和父母修复了关系。由于父母年迈而有心无力，于是我离开了家乡，开始了我老年公寓之旅。两年换了8家老年公寓，直到父亲实在拿不出钱来。那段日子对于时常会软弱的我来说，真的是生不如死，无心祷告，无力面对，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这时亚萨老师和组内的家人持续的陪伴和爱心呵护，使我愿意真心降服下，开始渴慕和追求神的话，也开始尝试着用嘴咬着触摸笔创作诗歌，写灵修笔记，灵性的生命开始慢慢长大。说心里话，若不是经历了这么大的环境，我根本就不会信耶稣。感谢主让我在患难中重新认识他，让我有了悔改的机会。为了得着属天的丰富，我开始努力学习，装备真理，心态也在一天天的改变。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在我的生命里渐渐的失去了吸引力，我真正感受到只有依靠神才是我一生唯一的出路。最近的学习让我彻底明白了，若想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首先要让自己里边的葡萄园丰盛起来，用丰盛的生命去安慰那在逆境中的人，生命影响生命，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果效。莱尔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是劳苦时刻，之后便是赏赐，现在是十字架，之后便是冠冕。神真的很爱我，7年来神借着不同的家人接待我，扶持我，一路走来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在破碎中神来熬炼我。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苦难中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受苦，因为我知道这是进入国度的一个过程。但在生活中，相信大家肯定都能想象得到，作为一个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如同圣经中的约瑟被波提法的妻子诱惑时，他想到了神，因为和神的连接就没有犯罪。每次想发脾气时，就尝试着和神连接，比如同屋的老大爷半夜起床推着辅助车，在噪音挺大的情况下出去，熟睡中的我被吵醒后用极力处理，但是没管用，只好退后求助主。向主祷告后，脑海里出现了一句经文，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不再做任何的反抗，所选择的就是沉默接受，反问自己，如果是主，他该会怎样面对。想发脾气的我瞬间变得冷静下来。当然了，老大爷起床的时间比往常晚些了。哥林多后书4:16，外皮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 我知道只有努力让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起来，才能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和主爱的甘甜。感谢主，他以十字架的爱引领着我，搀拉着我，使我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他的面前。神也总会在我最软弱的时刻，借着身边那些爱我和关心我的家人，不断地坚固我。只有苦难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有如大卫的逃亡造就了大卫的坚强。摩西在旷野放羊，磨掉了他的血气方刚。我要感谢主，通过苦难不断的来建造我的生命。我们不能徒受恩典，我们本应当把身体献上。我愿将自己完全献上，愿为主所用。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我经历了又大又难的环境面前，主耶稣以他十字架的爱和怜悯的心肠，再一次把我这个脆弱的生命引到了平安的路上，重新开始，凭着信心展望未来，专注永恒。主耶稣用他那不离不弃的爱带领着我一路前行，曾经的不冷不热，如今的追求火热，让我真实的见证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您今天用心听了我的分享，并得着了一丝鼓励，而因此有了一份动力，那么请您在后台发送一。如果您用心听了我的分享后有感动，愿意献身合场为主做工，为主而活，那么也请您在后台发送二。如果您今天用心听了我的生命见证后，愿真心来寻求依靠和委身的家人朋友们，请您在后台发送三。最后请大家聆听我和亚萨老师合作的诗歌《因着你》，谢谢。
生命中虽经历坎坷，成长中看风雨漂泊，拥有的已不再拥有，失去的已成为过客。软弱中无福与坚强，寻觅中你预备家乡，你的爱已把我唤醒，你的爱伴着我同行。因着你我心
刚强站立，寻着你我一本心情，因着你我忘记过去，因着你我读懂悲喜，因着你我刚强站立。
谢谢张俊兄，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亚萨老师，亚萨老师和张俊所写的一首诗歌印证这么好听，也谢谢亚萨老师这么多年对张俊弟兄的不断的扶持。张俊弟兄虽然用渐渐的衰残，但是神却是他们的力量，他说困难的人生还是完整的人生，这句话我记住了。这是张俊弟兄，我在和他跟师长聊天的时候呢，对他人生散发正能量。他特别有一个感恩的心，他给我的震撼让我发觉说我对他的同情和怜悯是多余的，他的生命就像结满葡萄的葡萄园。谢谢你张俊，你给我好多的提醒，你知道你就像保罗一样，其实你的英文名字就是保罗。世界已经不再是你了，你已经看万事如粪土，只想用剩余的生命来活着。那么我们的神在您经历坎坷后呢，唤醒的热衷，他赋予坚强的力量，都是你。谢谢你张俊。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年优秀的李子彤弟兄，坎坷万车祸改变了他，也因为这场车祸，他认识了。2020年，李子彤高中毕业，他作者文笔来书，他决定用音乐来服侍神。他虽然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些弯弯曲，但是因为自己的信心，让他愿意顺着神的旨意，勇敢向前。子彤，你好。跟我们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
您好，大家好，大家好。
子彤，你知道吗？你是我们小人物当中是这么多年来请到的最年轻的朋友。
这是我的荣幸，我很感谢小人物大故事这个栏目组能够来邀请我分享我的见证。
不用感谢我，其实是我的福气来听你的故事。
好的，接下来就由我来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名字叫李子彤，我今年是21岁，目前是 The Masters University 的学生，我今年在这边上大一。那我是学音乐的，虽然我的年纪不大，但是我的人生当中也是经历过几次很重要的转折，也正是因为这种转折改变了我原来的人生轨迹，让我从世俗当中脱离，从此就进入到神的家中。我的父母呢是湖北人，他们是90几年的时候去到了广州，然后呢就在广州做一些小生意，做早餐的生意。从此呢我们家就定居在广州。我有一位姐姐比我大2岁，她是98年的时候出生在广州的同和，然后我是00年的时候出生。我们都是从小就在广州长大，小时候其实我还算是挺乖的，父母起早贪黑的去工作，我和姐姐就是每天都是重复一样的生活，读书、写作业、看电视、在外面玩，放假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的生活呢，无忧无虑，但是却没有目标。我总觉得没有能够为之奋斗的事情。那我很喜欢和朋友一起在外面玩，玩累了之后呢，我就喜欢坐在我的家门口，就看着那个太阳一点一点的照进空无一人的巷子，慢慢的挪移，直到天黑的时候，直到幽暗重新回归。那个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要不停地读书呢？我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长大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但是往往这些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也很小，其实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不够，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可能长大之后就是做跟爸爸一样的事情， 就是像爸爸一样生活吧，就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直到十岁的那一年，我是迎来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转折。在早上上学的路上，我是遇到了一场车祸，一辆小型的面包车撞到了我，导致我的脊髓神经受损，跟张俊弟兄受伤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经损伤，从此我就失去了行走的能力。那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如同五雷轰顶，眼泪止不住的流。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出车祸的时候是昏迷了一个星期，醒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隐约的记得我好像是正在去上学，可是我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躺在床上。转头往窗外一看，那时候天刚蒙蒙亮，我又很困，然后我又再次陷入了昏迷。过了一两天，我再次从昏迷当中醒来，这次我的意识清醒了很多，能够和别人沟通，父母红着眼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对这场车祸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记忆，也意识不到这场车祸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父母一方面很高兴我从昏迷当中醒来，但是另一方面又为后续的医疗费发愁，因为肇事司机支付了第一笔治疗的费用之后他就消失了，然后法院的判决书呢没有什么用，就是一纸空文，因为肇事者他直接消失了，所以根本就找不到他。那父母的经济压力一下提升了不少，为了减少开支，我爸爸就带着姐姐回到了老家，我妈妈就留在医院里面照顾。那时候我妈妈每天就是哭得很厉害，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曾经一度想带着我结束这痛苦的一生，从医院的高楼上面一跃而下，然后就结束了这一生。然而人的尽头呢就是神的开头。有一天早上，医院的护士长吴艳霞阿姨在这个时候进入来病房查房，那个时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每天会来查看病的状况，也就是那个时候呢，她将福音带进了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是一天早上，吴阿姨带着一本圣经走进病房，并为我读了诗篇第23章。当时我并不认识神，也不晓得什么是福音，更不知道诗篇23章里面提到的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吴阿姨就很耐心地跟我讲解什么是牧者，牧者是干什么的，然后这个油呢实际上是代表祝福的一个东西。听完胡阿姨的讲解之后呢，我虽然还不是很明白，但是领受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认识上帝是有福的。之后的每一天呢，胡阿姨都会跟我分享圣经的经文，并且在周日带我去教会。那时候他会开车带着我妈妈和我一起去教会听道，福音的种子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并且慢慢的生长。大约住了10个月之后，我的家庭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住院费了，我就出了院，在医院附近的一间小房子住。那时候我们租了一间小房子，方便每天去医院做一些基础的康复训练。因为行动不方便，我没有朋友，没有办法上学，每天就是待在家里面一个人，因为我妈妈要去为了那些官司在外面到处奔波。夜晚的时候呢，皎洁的月亮挂在天空，旁边闪着零星的光点，我就流着泪问神，神啊，为什么你允许我受这么重的伤呢？如果你想要借着这场车祸让我去认识你，那么我现在已经认识你了，能不能医治我，把我变回像从前的那个样子呢？神没有给我回答。这时候我想到圣经上面提到的罪，因为我已经听到有一年的时间了，我就想到圣经上提及到的罪，我就认为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犯的罪，是神不愿意听我的祷告，也不愿意医治我。然后我就在神面前每天读经，每天悔改，每天流泪痛哭。神奇的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身体虽然没有戏剧性的变化一下子完全恢复到正常，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它在一天一天的恢复，并且每天的生活也是充满盼望、平安和喜乐。当时实际上没有值得盼望、值得平安、值得喜乐的事情，但是我的生活却充满了平安、喜乐和盼望。在12岁的那一年，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转折。我从公立学校辍学，去到了一所基督教学校，在那里学习英语。那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因为所有的教学都是奠定在圣经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老师和同学们每天都会以灵修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的灵命得到了很好的喂养，能够茁壮成长。在知识方面呢，我也是受到了很好的培训。那是一所比较特别的学校， 因为在国内的话不被政府所承认，所以我不能够提及他的名字。在那所学校上学呢，有一个机会叫做学生大会。这个学生大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全国各地会有学生去那里参赛，参加比赛的项目。那么我也在14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学生大会，真正的去参加比赛。那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台下的观众，也不知道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参加这样子的比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尝试了一些比赛，像小故事的写作和议论文的写作。当然第一年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果效的，只是去了解一下这个学习的平台。然后我就在之后的每一天当中开始向神祷告，求神能够指引我去走以后的道路，指引我在学业方面，让我有一个目标，让我有一个学习的方向，让我能够为之奋斗，并且将这件事情当作我人生的目标，然后用我所学的去荣耀神。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借助学生大会这个平台呢，就使我发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兴趣。那我是在音乐方面参加了独唱、乐器独奏、三重唱、小歌唱很多很多的项目，并且也取得了一些的成就。然后我就开始正式下决心想要学习音乐，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去荣耀神。我在15岁的时候学习民谣吉他，那时候是一个周六，我在去上学的路上，去学吉他的路上，我的脑海当中突然就闪现出了一幅画面，就是我抱着吉他，我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很喜乐的唱诗去赞美神。我的心一下就被那个画面所打动了，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使用音乐的方式去荣耀神。之后呢就是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加入了教会的诗班，也开始在学校的早会当中去带领敬拜。在我20岁的时候呢，我就顺利的从高中毕业，并且认识到了 Masters University， 是一所在美国加州的大学。我就申请了这所大学，并且也成功的被录取成为了一名大一的新生。在这个期间呢，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在申请流程和各个方面都给予支持，有神和众弟兄姐妹的爱呢鼓舞我不断的向前行。我也希望能够在这里获得专业的培训，用我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去荣耀神的名，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做盐做光。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在你遇到车祸之后，你会不会去抱怨神为什么让你受伤这么严重，或者是有没有绝望过呢？这个答案肯定是有的，特别是当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面的时候，然后妈妈又出去为我的官司奔波，那个时候我常常很不理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我受这么重的伤。但是我就会去读圣经，并且常常在祷告之中去跟神对话。后来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意识到苦难是化了妆祝福，神借着这场车祸使我认识到他，并且使我有这个信心能够去投靠他，那这是一件最美好的礼物。所以我就不再看这场车祸为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就从此态度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每天会在生活当中喜乐的面对，去尽可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运用所学的去荣耀神，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我能够做的事情。我的人生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指引，神一定会开道路，并且我也有信心靠着他能够走下去。谢谢大家的聆听，这就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分享。
但是我看到神医治了你的心，让你的心灵这么样的健康。来美国陌生的环境，我就想跟你聊聊，你在美国这么短的时间，喜欢美国吗？
我很喜欢这边，因为这边的气候实际上非常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也是神经损伤，所以我是不能够正常排汗。那这边的天气呢，会比较干，比较凉。所以呢比较适合我的。然后在这边呢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这边的教会呢非常的保守，受麦克阿瑟牧师的影响，这边的教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环境，所以我其实很感恩神能够带领我来到这边。
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是有的，我之前在国内的话呢，因为我妈妈他会很照顾我，他希望我能够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所以生活当中的事情实际上不需要我操心，像洗衣服、洗碗、清理房间，这些其实都不需要我操心，我要做的就是每天就要好好的学习。来到这边之后呢，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自己去做。生活当中实际上还是有遇到过挺艰难的事情，像有的时候因为身体的不方便会摔跤啊，或者是转移的不方便，需要在这些事上面花费更多的时间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事情，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就是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虽然这个时间会花费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很感恩神能够将我放到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会将这种环境当作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操练。
我们可以看看可不可以有幸来听你唱首歌，一面弹吉他一面唱。
嗯，好的好的，我拿一下吉他。
非常不容易，子龙能够到美国来念书，经历了这个车祸，其实这个车祸呢对他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凡事不怕困难，虽然身体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他抓紧一个目标，就是勇往直前。我们也相信子龙你的前途一定无限量。
唱歌唱翅膀迎向这该我在你大手中，刚刚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仍坐望在洪水中，我要安静致命是神。
谢谢谢谢。
太短了，可以多唱一点吗？
哈哈，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不知道这边收音情况怎么样，可能吉他的效果会没有那么的好，所以短短的唱一段，谢谢谢谢。
我相信在线上的永远是安妮，当你下次有什么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去前往参加，而且要为你的演出来转身。也相信我们，你将来能够用音乐来见证神的荣耀，歌颂赞美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我也要谢谢介绍明信主的护理长吴阿姨，是吗？还是吴阿姨啊？谢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一点点把福音的种子散布出去，其实得到的效果非常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今天听到张俊弟兄和李子龙弟兄，他们的人生都经历了意外，但是在意外当中他们却有着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和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很开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因为是这样的信仰给了我们支撑的力量，带领我们往前行。子龙，学成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要学习音乐，实际上就是像我刚刚分享的，神给了我一个意向，我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的去荣耀神。我在中国的教会呢比较缺少音乐家，我们也比较缺少教师，那么我愿意在这边学习，获得专业的培训，然后在我的教会当中能够有所服侍。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用我们自身所学的去荣耀神的名。即使在美国这边的话，我也是有加入一个教会的诗班，我也很高兴能够和美国这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主日的时候去唱诗，带领会众去赞美神。
我们还有几张照片，这是我们的同工志雄跟红梅他们带着子龙到北京去玩的照片。谢谢志雄红梅，他们从小唱这个曲，也谢谢介绍子龙跟我们认识，让他们能够上小林上学去。我们要介绍一下下一周我们请到的讲员，下个星期12月20号北京时间周一晚上8点钟，北京时间12月21号周二中午的18点钟，我们请到的是马嘉林牧师。马牧师来分享《记录人生》，人生如戏，他将谈到他悲剧的童年，他生命的第一个避风港，他的人生的转变。我们欢迎大家继续上线，下礼拜一同来听他的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大家庭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 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 LINE。 那么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我们都可以观赏得到，但是我们想请您就是当你看完以后呢，只要点个赞而且要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您会看到我们每一期讲员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欣赏故事，一起来爱人爱神。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廖红梅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谢谢张志弟兄和子龙弟兄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你使用两位特别的嘉宾在小人物大故事节目分享这么感动人心的见证，我们相信他们活着是你特别的恩典，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在张俊弟兄和李子龙弟兄经历又大又难的环境面前，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爱和怜悯的心，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使两位弟兄走上平安的恩典之路。他们为主传扬福音，为主做美好的圣工。主耶稣以永不止息的爱使张俊弟兄绝境逢生，他倚靠主，愿意将生命献给主，因着主他站立，他靠主刚强站立。他创作的歌曲和生命的见证在全球激励万人归向你。感谢主，使李子龙弟兄的人生虽然遭遇祸患，但是他靠主得胜，能够经历神的奇异恩典，能够来到美国就读基督教大学，学习音乐，以音乐侍奉主，荣耀主。我们看到张俊弟兄和李子龙弟兄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们，乃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并且他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以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求主大大的使用这两位蒙恩的弟兄，成为万民的祝福。求主带领小人物大故事的网络宣教事工更加的兴旺与荣神益人。愿主施恩赐福给平台上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和同工们，一起蒙福。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主的名得荣耀。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